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将宣布内阁任命，他抨击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两岸的学者认为川普拒绝一中恐怕未必能够落实；美台的高层现在互动升温，台湾学者告诫不要成为美国的筹码；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关押记者居世界前列，而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现在正在借鉴俄罗斯的车臣经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新闻。联合国在星期二表示，有消息显示叙利亚亲政府武装力量在阿勒颇4个不同区域杀死了至少82名平民。阿勒颇被反对派控制的最后一些区域即将全部被政府军夺回。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科尔维尔在日内瓦对媒体说，消息的真伪难以确认，也难以确认屠杀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科尔维尔要求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像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监视阿勒颇的情况，以便减轻对潜在的人权危害的担忧。他说，平民在这次冲突中伤亡惨重，对那些还被困在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东部的人来讲，我们有非常不好的预感。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警告说，阿勒颇东部成千上万平民完全无处可逃，并且敦促交战各方保护这些平民。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说，寻找人道解决方案的时间所剩无几，该组织愿意协助实施任何将平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方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最近将媒体宣布他的内阁成员提名，以及他即将移交给两个儿子他的商业业务的情况。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几天前他取消了一次记者会，记者会的内容是关于他将如何将自己跟他的全球商业业务剥离，以便集中精力履行总统职责，避免利益冲突。他的一位助手说，将在明年1月的某个时候提供详细情况。川普目前还在继续规划内阁组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预计星期二要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蒂勒森跟俄罗斯有石油生意往来，并且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这可能会使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变得复杂。参议院正在调查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介入上个月总统大选帮助川普入主白宫的指称。奥巴马总统已经命令情报系统针对这些指称进行核查，他说，我要求进行核查的原因其实只是把所有调查线索收集起来，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公众和我们的民选官员找到方法，防止将来类似干涉选举。专家表示，俄罗斯黑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通过维基揭秘网站透露了民主党一些令人尴尬的电邮。川普认为这些指控荒唐，称这只是民主党用来推诿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又一个借口。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就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李德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此坐视不管，最后几个星期民主党都得到了好多有关信息，联邦调查局也收到了，但是科米坐视不管，没有公开这些信息，要求了多次，科米什么都没做。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李德指责科米违反了多年来联邦调查局不卷入政治的惯例。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认为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助他赢得大选的想法荒唐可笑。 他说，如果克林顿赢得大选，共和党也试图打俄罗斯或中情局牌，人们就会说这是阴谋论。他说，除非当场抓获，否则很难确定是谁发动了网络攻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开始调查对俄罗斯的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众议院共和党籍的议长瑞安都支持调查。瑞安说，众议院的调查不是为了质疑川普的胜利，而是要证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获胜，在大选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预。有关专家说，俄罗斯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都进行了攻击，并且通过维基解密泄露了令民主党难堪的电邮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星期天在福斯电视网受访的时候，公开质疑美国历任政府奉为圭臬的一中政策，在华盛顿跟北京立即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震撼程度不下于一个多星期前川普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历史性的通话。不过对于长期以来主张美国重新审视一中政策的人士来讲，川普的讲话却让他们感到振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福斯电视网的专访时提到，他充分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对于这个讲话，台美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表示，乐见美国挑战早已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敦促美国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使美台关系正常化。尽管对川普的说法感到鼓舞，不过这个总部在华盛顿以推动台湾独立为宗旨的组织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追求自觉和民主的权利不应该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与中国的任何交易中利用台湾都违背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声明说，北京的侵略性和对台湾的错误主张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台湾的总统选举中被选民所唾弃，中国的主张不仅没有根据，同时也违背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意志。声明还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继续军事扩张，将使区域安全稳定受到威胁。台湾是美国确保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关键的伙伴，维持并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川普的言论引起美国舆论哗然之后，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把台湾和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筹码。他说，台湾不是美国施力手段的来源，它是美国的一个紧密伙伴。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报道中说，如果川普真的把台湾拿来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那么他将触动中国最为敏感的核心利益，北京不仅可以在与美国的贸易投资以及朝鲜、伊朗、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让美国日子不好过，更可以直接惩罚台湾，包括让台湾仅剩的22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限制中国在台湾的投资与旅客人数。此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的说法，如果川普的做法让台湾独立声浪受到鼓舞，蔡英文也宣布台湾独立，全世界都说台湾是独立的，那么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石英红也说，他不认为蔡英文有意图要这么做。对于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台湾政府保持低调，没有回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针对川普的一中政策说法表示没有任何评论。中央社报道，黄崇彦说，台湾的国家终极利益是自由民主的确保，与国际关系能有更多更好的参与，只要有助于这两个层面，台湾政府都是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这样的言论，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还有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引起震撼的川普蔡英文通话十天以来北京发出的最强硬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做出了官方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
中国官方还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方敦促美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谨言慎行。川普日前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一通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蔡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一时间在台海关系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了争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川蔡通话回答媒体提问时曾低调表示，这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改变不了国际上形成的一中格局，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几天后，川普提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数十年私交的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有安抚北京之意。但是川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所发表的评论，是未来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管理学院的张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是一个新人，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合惯例的事，是正常的。
将他自己有点任性，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些事情，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很会的回到轨道上来。这些大国关系不可能太坏，不可能怎么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张明教授在预测美中关系走向时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美国未必要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受一中政策的束缚。中国跟台湾的学者们认为，川普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后的美中政策才是真正影响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 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时表示，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是40多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如此公开明确地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1972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期间，同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制造话题是川普的个性使然，但川普的中国政策乃至亚洲政策到底如何，尚需等他明年就职以后宣示的外交政策。
他现在说，哎，我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它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把这个他的一中的挑战视作President Trump 中国政策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如果 Trump 上台，就要把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岸三地的政策做完全的摧毁。不管 Trump 多有个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前台湾驻美代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陈锡帆也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的发言并不能代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政策。他还警告说，尽管台湾主张独立的媒体对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对台湾的友好欢呼雀跃，但要提防美国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同中国谈判时把台湾的利益再一次出卖。
我们在台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千万不能够过于这个膨胀，过于喜瑞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要紧的话，就是除非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交易 deal， 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我跟他是要谈 deal 的，那台湾你是作为这个筹码也好，棋子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美国出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上一次美国出卖台湾是1979年同中国建交，抛弃了同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台湾。他说，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是应当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磋商和谈判，有时是妥协的结果。
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根据这个三公报以及这个台湾关系法，维持这个跟台海两岸的关系嘛，这个假定一个改变的话，不是说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这个要需要国会的支持。虽然美国共和党在这个参院、众院都拥有绝对的这个控制权，但是这个对国家这种头等大事啊，假定没有一个两面的共同的支持的话，这个不容易实行的。
陈锡帆认为，未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受制于美国国会的制衡。陈锡帆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现在还没有就职就已经缓和了当时的强硬态度，因此川普未来的对华和对台政策如何仍需观望。川普在处理美中台关系抛出震撼弹并不是第一次。今年12月2号，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是台湾在搞小动作。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朱峰说，川普同蔡英文通话以及发表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的评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
我觉得等川普正式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如果他还继续有这些言论，那肯定会给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都知道他跟蔡英文通电话，其实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关注，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川普还没有上台就这么开始折腾，折腾这个世界，折腾美国的外交，折腾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政府到底在对华关系、对亚洲政策、对外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选择，其实这不仅影响中国的问题，这影响地区，影响世界。
朱峰认为，中国需要了解川普，客观地认识川普，并做好准备如何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打交道。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的一中政策之际，美台高层互动升温，而中国军机则在半个月内绕了台湾飞行两次。台湾学者表示，台湾跟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呢，需要提防成为美国的筹码而遭到中国的报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为何要被一中政策束缚，触动了美中台关系中一个最敏感的因素。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川普这种富有挑战意义的言论是一个序曲，将为今后与中国讨价还价时铺路，让川普多了一点筹码。他还表示，川普也可能是不愿意被指责与两个最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领袖合作。川普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竞选时批评川普与中俄两个独裁者合作，对川普伤害很大。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川普的说法是一种假设性、条件式的说法，即美国不一定要受到一个中国的束缚，除非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些有利的交易。他说，
当然一中政策当然就是涉及到这个台湾嘛，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政策那么川普不满意的话，就说他会松动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但是如果满意的话呢，他又会持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对于就是说台湾的处置跟承诺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啊，纯粹就是说看美中在其他议题的发展而确定。台湾呢，可能反过来成为那个川普呢跟中国打交道的一个筹码啊，这个作为他跟其他议题交换的事项。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这番言论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中国大陆反对这个一中政策来作为一个交易或者谈判的筹码。但是中国大陆也了解呢，美中两国总是要谈一些交换的关系嘛，就是国际上交换关系是很正常的，国际政治没有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这也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也表示，川普的行为是用攻击达到防御的目的。不管是今天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日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相信川普也是采取这个模式。而蔡总统也清楚，不是一通电话就能改变全局。在美国政府即将交接的时刻，台美高层互动升温。首先是引起世界媒体关注的川蔡直接通话，接下来是美国前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星期三，包括与民主党希拉里阵营关系密切的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方代表也将访台。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川蔡连线时陪同蔡总统的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访美。台湾外长李大为赴旧金山为蔡总统一月出访安排行程。美台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台湾总统府对于吴钊燮是否访美闭口不谈，而蔡政府也要求立法委员不要在美台联系的议题上乱讲话。对于美台高层频繁互动，王高成教授表示，只要在互动的同时清楚地向中国大陆传递讯息，也就是台湾无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那么美台目前的互相了解符合台湾的利益。他说，
所以其实加强这个美台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原来台湾可能与希拉里当选可能性比较大啊，那现在这个换来川普当选，台湾没有太多的准备，那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川普愿意政府愿意表达善意，那么台湾跟他加强这个双边的关系，我觉得这当然还是符合台湾的利益。
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去年离职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前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话说，川普将一中政策作为谈判出价物，将吸光美中关系的氧气。此举的风险是为了交换美国的其他利益，最后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卖掉。 王高寿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台湾过去的历史上作为美国的棋子与筹码吃过很多亏，包括国民党政府时期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1979年卡特与中国建交，到1982年里根宣布八一七公报。他认为川普的性格和说法可以看出他的筹码性非常强，台湾应该要避免倒向任何一方而变成另外一方报复的对象。他表示目前中国的回应还相对温和，只是国台办和外交部进行原则性的回应，这说明中国一方面在观察川普上任之后的对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台湾未来在美中之间的政策走向会是如何。白宫说，美国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的历任政府一直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政府不把台湾及美台关系视为筹码。美国之音记者依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中国军机再次的绕行台湾演习训练，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显示了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也展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12月10号再次绕行台湾，传达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不外乎文攻武吓，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多方位的。
冯世宽部长还说，美国、日本及韩国结为同盟国以后，让中国感到不安，因此想展示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10多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远海训练，由北向南穿越宫古水道，其中4架电侦机南下穿越巴士海峡，再由南部战区空军歼击机接应掩护，绕过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演训，全程都有严密的监视、侦查及掌握，并进行了应变和处置。针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2架 F-15 战机，并发射干扰弹反制中国战机的消息，冯世宽部长表示，这项说法属实。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美军也有动作，不过细节不便透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和日本在军事演习上的转变增加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密集度提高了，能见度提高了，然后某种程度上危险度也比以前来得高，双方的战机通通升空，而且这个演训的范围最重要是演训的范围都非常贴近彼此的防空识别区。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是空防的演训，未来是否会转变成海上的演训，台湾必须密切的注意和观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面对中国战机绕台演训，台湾和日本应该一起联合防卫。
尤其中国的一个侵略，甚至他的一个态度，其实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他几乎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演训的部分，甚至是绕行，变成是一个常态。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指出，中国战机演训的军事意涵应该包括反介入、区域阻绝等目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证实，针对中国战机这次的绕台演训，他特别进入了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横山指挥所坐镇，依照战备时期突发状况来应处。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还谈到，如果中国战机在演训当中发生事故迫降台湾，台湾军方是否会进行人道救援？冯世宽部长表示，既然双方现在非交战状态，他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人道救援，会接纳中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但是也会要求尽快修复，然后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跟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服务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到达古巴用户。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谷歌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在哈瓦那与国有的古巴通讯公司负责人签署了这项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古巴落后的电信业基础设施或扩大古巴民众上互联网的能力，不过呢，古巴用户上谷歌网站包括 YouTube 还有 Gmail 的速度呢，将比过去要快10倍。古巴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互联网措施，在大城市设置 WiFi 连接点，但是呢，网速还是非常慢，而且收费昂贵。分析认为，古巴政府目前在加速批准跟美国公司的商业协议，而不到一个星期前，古巴刚刚允许3家美国邮轮公司从明年开设到古巴的航行路线。在另外一方面，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还有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为糟糕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它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六四天网黄奇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是就只剩下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出，他就是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发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拉美国家 几个重要的国家在2016年有政权更迭，而且呢，对华政策也有所改变。中国跟拉美的关系整体来讲是处于观望期。美国总统奥巴马跟古巴恢复邦交之后，强化拉美的战略呢，遭到了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挑战。中国在拉美的推进将会更多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撰写的年终报道专题，谈川普与2016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
川普近日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做出了强烈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此前，《环球日报》曾经提出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活，以此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
相信中国将对此做出强烈回应，这将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下，台湾在拉美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中12个位于拉美地区。台湾主政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开刀。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说，我们必须记住，南美有2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2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那里存在增长的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的。拉美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导致对华政策修正和扭转。不过，影响中拉关系变数的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说，美国睡觉之际，美洲遭到了破坏，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现实。其中，中国与古巴关系是中拉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说，形势对川普很困难，他在佛州获得的选票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几乎一致欢呼。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站住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不仅中古经贸继续发展，中国借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可能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美的机会。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美政局动荡一直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拉关系就遇到了许多问题。2015年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欧靠拢，明显疏远中国，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8月3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中巴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受到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7月28日，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与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麦耶是美国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他说，
巴西和秘鲁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说，他的政府并不会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
军事交往上，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罗伯特·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拉美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不过埃利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他说， 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说，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高筑墙的同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美，三次拉美之行先后到访十个国家，等同于奥巴马总统八年任期到访拉美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美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纽约时报说，十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大量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美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央行最近说，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连续五个月减少，创五年来的最低水平。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措施，要严格限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除上述影响中拉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也将增加2017年中拉关系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现在呢正在借鉴俄罗斯的车臣经验，针对无维吾尔人还有车臣反叛武装人员，双方也在加强情报交流。一个车臣高级安全代表团刚刚访问了新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忠于普京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说，车臣安全机构正把打击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行。他说，根据同新疆签署的有关协议，车臣的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乌鲁木齐，双方首先要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在举办大型的社会活动时怎样保证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他的合作领域还包括向中国介绍车臣特种部队的训练中心以及车臣安全部门所装备的先进武器等。访问新疆的这个代表团由车臣总统的助理马尔德诺夫率领，他负责车臣的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车臣警察的首脑、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的负责人，以及车臣内务部队目前被称为国民禁卫军的指挥官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车臣代表团参观了乌鲁木齐，并会晤了新疆的领导人。马尔德诺夫说，车臣与新疆两地相似，车臣战后恢复迅速，车臣愿意与中国在安全等领域分享经验。多年来一直关注车臣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夏季草丛长高，森林茂盛时，通常是车臣反叛力量发动游击战的好时机，但今年夏季没有发生一起袭击军人和警察的事件，秋季时仅发生了几起零星的袭击事件。切尔卡索夫说，同其他的北高加索地区相比，车臣的局势现在非常平静。切尔卡索夫说，这是由于卡德罗夫和他的手下人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在地下活动的反叛武装人员现在都去了中东叙利亚，这些反叛力量没有被消灭，反叛武装人员能有数千人正在叙利亚参加战斗。切尔卡索夫说，对于那些反叛武装人员来说，待在车臣等待他们的是监狱和酷刑，在叙利亚却更加安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中国的国安部和公安部的高级官员曾经在今年五月份访问车臣，并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和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双方当时讨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议题。卡德罗夫的新闻秘书卡里莫夫当时表示， 孟建柱一行高度评价车臣打击分离势力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特别想借鉴车臣的经验。卡德罗夫当时建议孟建柱在新疆培养更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来对抗极端伊斯兰势力。卡德罗夫在车臣的高压手段也遭致西方社会的批评。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他怀疑中国与车臣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车臣打击反叛武装人员的做法用在中国新疆是否能行得通。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许多车臣人前往叙利亚也被卡德罗夫利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叙利亚拥有很大的情报网络。与此同时，也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官方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接触目前正在增多，而中国在希尔基斯的大使馆在今年遭到炸弹攻击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在多年前的车臣战争中，曾经有维吾尔人加入车臣反叛力量同俄军作战，中俄在相关领域肯定会相互交流情报。切尔卡索夫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针对打击所谓的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进行情报交流，如果这个机制运转正常，俄罗斯控制下的车臣安全机构也会在有关领域同中国合作。俄罗斯目前卷入叙利亚冲突，自然非常重视相关情报，但外界都很难知道双方在有关领域合作的详情。车臣媒体曾经报道，车臣新建的反恐训练中心可能将会为中国训练安全人员。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除了安全领域的这些合作互动之外，中国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也在增加，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和商人正前往这个地区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还有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了跟十多位候选人竞争而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古铁雷斯宣誓就职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更努力地防止危机的发生。从明年1月1号开始，摆在这位新秘书长面前的是很多的重大议题。目前，全世界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多处发生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最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叙利亚内战。古铁雷斯说，这是一场没有人赢得胜利的战争，这是一场每一个人都是输家的战争，这对全世界每个人都是威胁。我们现在必须让这一切结束。联合国成员国还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他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有挑战的国际局势。潘基文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要在本月底结束。潘基文说，他会很想念联合国，因为在战后的韩国，联合国给他的国家有很大的帮助。潘基文将在1月中旬回到韩国，很多人揣测他可能会参加韩国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呢，中国跟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报告还建议，为了要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 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加州的硅谷，萨尔曼可汗这个人，他创办了一家实验型的学校，可以说打破了常规的教育模式。这个学校叫做可汗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他在他的在线学校可汗学院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创建的。可汗学院的总部也是在硅谷。这所学院让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上课。最开始呢，只是一个在线辅导门户，现在通过网上讲座连接了全球数亿的学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可汗学院的使命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世界级教育。学院坚持自己的使命，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每年向全球各地1亿多名好学者提供教育。创始人萨尔曼·可汗解释说，这种办学想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真正把课堂里发生的事情人性化。
萨尔曼·可汗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说，那种利用软件帮助人们学习并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的想法总是让他痴迷。当他的小堂妹请他帮助补习7年级代数时，他终于有机会试验这样的想法。
我不认为我做了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给了那种个性化的关心，他就学会了，而且走到了全班的前面。
可汗说，在那一刻他认定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人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有很多研究显示，个性化的学习和个性化的关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得更快。
可汗学院的在线讲座为全世界的求学者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好几个互动式讲座，课题包括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经济学，其他课程在 YouTube 上以视频形式播放。可汗学院的 YouTube 频道有近300万订户，每个月有超过1000万的学习者观看这些讲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软件工程师马克·哈伯斯泰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可汗学院登出了这段答谢视频。
我觉得这真的对我的人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可汗还回忆了一个阿富汗小女孩的往事，她所在的镇子被塔利班攻占了，没有学校可去了，于是就通过可汗学院自学。
So she actually smuggled herself into Pakistan.
她真的混出边境到巴基斯坦考 SAT， 因为阿富汗没有 SAT 考场，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听到这种简直跟科幻小说一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别提有多满意了。
可汗来自移民家庭，他计划让可汗学院进入那些上学贵和上学难的国家。他打算通过100改变项目给人们带来教育和经济机会。通过这个项目，可汗学院将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向求职者提供文凭和证书。美国之音萨奇布伊斯拉姆加州山景城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表示，有消息显示叙利亚清政府武装力量在阿勒颇四个不同的地点打死了至少82名平民。阿勒颇被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最后一些区域即将全面被政府军夺回。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在日内瓦对媒体说，这个消息的真伪难以确认，也难以确定这些杀戮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但是他说，非常希望这些消息是错误或者夸大的。国际红十字会警告说，阿勒颇东部成千上万的平民已经完全无处可逃，敦促交战各方保护这些平民。国际红十字还发表声明说，愿意协助实施任何将平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方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挑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担任他的国务卿，这是美国内阁中的最高职位。蒂勒森没有外交官经历，在很多国家有商业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其他竞争美国最高外交官的人选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和2012年总统参选人罗姆尼，以及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蒂勒斯一贯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迫使他取消了一些在俄罗斯利润丰厚的项目。有分析人士说，川普更感兴趣是达成交易，而不是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不过现在有消息说，川普计划任命资深外交官博尔顿为副国务卿。博尔顿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他的鹰派立场著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失利。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特里说，他相信如果联调局局长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川普会在总统大选中败选。他指责科米违背多年来联邦调查局长不卷入政治的惯例。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和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古巴让谷歌设置服务器，存储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以便让这些内容更快地让古巴用户索取。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这个协议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古巴落后的电信业基础设施，或者增加古巴民众上网的能力，不过古巴用户上谷歌网站的速度将比过去快10倍。这些网站包括 YouTube， 还有谷歌的电邮 Gmail。 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10多位候选人的竞争，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